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忠于神这个话题。
大卫是神所要的君王中的君王，神要的是一位如同牧者的君王，神总是要牧者去带领统治国家，神要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颗牧者的心肠。
我们回想孩童的时候，可能梦想过自己将来要当领袖。事实上，今天有些小孩在家里把自己当成小皇帝或者是小公主。在圣经中，神希望怎么样的人来当他的君王，管制百姓呢？这个人要有怎样的品格才能当君王？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会跟我们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好，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看旧约的申命记。申命记是对神律法做一次复述。申命记这个词语的意思呢，就是第二次的律法。摩西向以色列子民再次回顾神的律法，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向他们提及神的律法，因为不久之后呢，摩西就要去世了。约书亚将接替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应许地的领导位置，因此呢，摩西在此向以色列人做最后的指示和劝告。在《申命记》第十七章，摩西再次在一开始就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不能将一些废弃之物献给神，献给神的祭物绝不能有瑕疵。大卫要向亚劳拿订购打禾场来作为向神献祭地方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天使要灭耶路撒冷城，神后悔就不降下瘟疫。亚劳拿说，我可以把这地给你，你也可以拿我的这些牛来献祭。但是大卫说，不，我不要用白得之物献给神。大卫呢，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当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神就因此被尊荣。如果我们把对自己毫无意义的物品献给了神，实在不算是给神的礼物。主耶稣看着人们投钱进奉献箱里，当他看见那个寡妇献上少少金钱的时候，他就说，这妇人是真正奉献，因为他将所有养生的都献给神。其他的人呢，只是把剩余的钱献给神。这寡妇所给的呢，却是超过他所能承受的支出。因此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呢，不可以把丢弃不要的东西献给神。申命记第十七章第一节说，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献祭的条例在律法里是十分严格的，因为神要保全这些国民，他知道如果允许以色列民愿意献上祭物，他们就会拿一些当灭的或者被损毁的祭物来献上。当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许多重要的大国虽然强大， 却不是因为外来势力的攻击而没落的，而是因为被本国的一些腐败制度所侵蚀而衰弱的。国家呢，总是会在一段时间后呢，逐渐的衰败。神要以色列人呢防备异教徒，其中一项腐败的影响呢，就是偶像崇拜。因此神下令，凡拜偶像、拜别的假神，或是用神没吩咐过的方式去敬拜他的人，都要被石头打死。第二和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因此呢，你要详细查看这个传闻是否真实。若有两三个人做见证，说这人行了可憎恶的事，那么他就要被以色列会众用石头打死。但是如果只有一个证人说有人行了这拜偶像的可憎之事，就不会把他处死。如果这件事带到审判官面前，而审判官无法做出判决，则将这件事呢就带到祭司面前。第九节说，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接下去呢，神再次提到他为以色列人拣选的地方，是要成为人与神相会和敬拜神的地方。第十四节呢是很有意思的，神现在预告将来他们在应许地上的生活将会腐化堕落。你看呢，神原本希望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神权为主导的国家，一个由神来带领统治的国家。以色列国在世界上要具有最特殊的统治体制，别的国家呢则拥有君主体制啊，或者独裁政治，或者民主政治，或者其他形式的什么统治。以色列国的统治呢则是相当独特的，因为他们是一个神权制度的国家，一个由神来统治的国家。但是神知道有一天以色列百姓将要求立一个王，尽管现在以神的观点来看呢，他不想要任何君王来统治以色列百姓，但是神也知道以色列人终归有设立君王的一天，那时他们将不再依循神为他们建立国家的理想心意，而坚持要立一位君王。因此呢，神在律法中先给他们制定一些特定的条例，等到君王被立后呢，有条例可以依从啊，对他们进行管制。神在律法中给予君王关于统治人民的条例。虽然在大约400年后以色列人才会要求立王，但是神呢早已经预料到他们会提出这个要求，因此呢神现在就赐下兴起立王的律法条例。我认为呢这真是很有趣的，因为神早已经预料到他们会在将来会要求立王，所以事先在律法中就定下条例，让他们最终有一位王来治理他们的时候呢，就有条例可以遵循了。而且呢，他们将来要求立一个王的理由呢，也在神的预期之中。这个理由就是你们想要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有一位君王。后来以色列百姓来找撒母耳说，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其他的国家一样。他们要求有一位王，所以神早已经预料到他们会提出这个要求。申命记第17章的14和15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 下面的经文记载立王的条例。首先，被立的王呢，不可为自己添置马匹，也不可让民众为了要购买马匹而回埃及地去。第二点呢，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这原因也清楚说了，因为恐怕他的心偏邪。不过呢，挺有意思的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这三点他都触犯了。第一，他为自己增添了马匹，而且呢，他不仅增添马匹，还派人下埃及地去买马，这是他不顺服神的第二方面。最后呢，他为自己多立妃嫔。有意思的是，神在此表明，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你的心偏邪远离我。所罗门的后宫佳丽的确使他的心啊偏离神，进而导致所罗门连王位也保不住。因此呢，神能预料到这种邪恶的事，更能预料到这些恶事所招致的结果，他预料对此发出警告。然而呢，所罗门对于神的警告充耳不闻，他的所作所为偏偏触犯了神告诫他不可做的事。神说了要发生的事呢，结果确实发生了。换句话说呢，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此呢，神就君王的统治这回事呢提出了警告，而所罗门对神的警告无动于衷，所以事情的结果就像神所宣告的，确实发生在所罗门的生命里。实际上，君王应该有属自己的一本律法书，他也要每天读这部律法书。如果咱们国家的元首有属于自己的一本抄写的圣经，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因为当你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你就把全部精神放在上面，而你呢也会天天去研读它。当摩西将领导权移交给约书亚的时候，他也同时把律法书交给约书亚，又嘱咐他说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大卫说到他是多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尊重神，也按照神的话去当一位君王。大卫是神所要的君王中的君王，神要的是一位如同牧者的君王。神总是邀牧者去带领统治国家，神要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颗牧者的心肠，而大卫对神的子民呢，就有牧者的心胸。他牧养他们，关怀他们，爱他们，也关心他们的需要。因此呢，在这里的要求是，这位君王要自己抄写一本律法书，并且每天研读它。好了，我们进入《申命记》的第十八章。摩西再次提到，利未支派不能从应许地中得到土地，但他们可以吃献上给神的火祭，作为可得的产业。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因此呢，祭司为百姓献祭后，要将牛羊祭物的前腿、两腮和脾胃给祭司。第四节说，出售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神真的要求以色列百姓做十分之一的奉献。神认为这十分之一呢是属于他的，而这个财物的十份里的第一份就要献上给神。当你把祭物带给祭司，让他为你献祭的时候呢，祭司会得到祭物的前腿、两腮和脾胃。这份呢就是从献祭中拿来分给他的。后来在他们的历史中提到，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呢，他两个儿子很贪婪，所以百姓来献祭后， 以利的儿子就用他们的叉子把祭肉中腰位的部分，牛的腰上部的嫩肉啊，先拿走。他们这个贪婪的恶行使百姓开始厌恶献祭给神。以利并没有管教他的儿子，所以呢，神就很严厉地惩罚以利和他的儿子，他们在服事中的贪婪行为令百姓厌恶了神，他们只为自己寻得最好的利益，他们只顾自己，所以呢，神非常严厉地处罚以利和他的儿子。还有另一份要给祭司的呢，就是在百姓田里出熟的收成，像出熟的葡萄啊等等农作物都应当归给祭司。申命记第十八章第五和第八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神再次禁止以色列人去随从应许地原居民的可憎习俗，神要他们把这些原居民都驱除出去。第十到十三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就是通灵术啊，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这些观兆的呢，实际上是一种占星术，用占星来算命。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的意思呢，就是要全然的跟随神、顺服神。在你的生命里不可有任何其他的假神，你的心要完全向着神，不要被别的兴趣和事物所占据，而要有一颗完全向着神的心。第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好，现在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关于主耶稣要来临的重要预言。申命记第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彼得所讲的信息中呢，宣称这个预言是关于主耶稣来临的预言。犹太人都知道摩西的预言，因此呢，他们一直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相信这个预言呢，就是关乎那要来的弥赛亚。而神要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去传讲神给他们的话语。神说，我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因此呢，当犹太人去见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谁？你就是那个先知吗？他们指的呢，就是那个特别的预言。他们问施洗约翰，你是谁？ 是那位像摩西一样要将神的话传讲给我们的那先知吗？约翰回答说，不是。他们又问，你是弥赛亚吗？不是。那么你是谁？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个声音。今天呢，犹太人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而且他们预期呢，他就快要来了。但是他们告诉我，我们相信弥赛亚呢，将会像摩西一样。他们所指的就是这个预言。他们认为这位先知将不会是神的儿子。因此呢，今天的犹太人还在寻找一个人，一个犹太人。他将要来临，并且呢，帮助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圣殿，并且呢，还为他们带来平安。当这个先知兴起，为他们带来平安和帮助，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就会预备好了，要宣称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当然，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呢，神也有给予我们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例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但是犹太人所等候的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在等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要来到，而且很快要来到。他呢，将要从西乌兴起，他会与以色列国立定合约，帮助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圣殿，而犹太人呢也会宣称这个人呢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哎，这真是可悲的事。但是以色列人呢却会把这个假领导人呢视为他们的弥赛亚。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请您要记得准时留意收听啊。
我们深信，神的心意绝不是任由他的子民欺骗他、背弃他。但是查克老师指出，有一天，神的仇敌将进入耶路撒冷，并愚弄许多人。相信说这个谎言的人有祸了。今天凡是被魔鬼所欺骗的人也一样有祸了。稍后查克老师要分享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会继续提到神的律法，以及早期的应许地统治以色列民的君王要遵守的条例，请记得准时参与下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啊知道的比神呢更多，心里想啊，别人才会是这样的，我不会这样的，我自己就能够办妥这件事了。哦，我这件事绝对不会改变我的。对于神所立下的规定和律法，我们以为自己啊会被幸免的，这么想了就错了。神已经设下了条例，任何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呢，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去吗？你绝对不能的。你要确实知道，神说过的就算数， 你还要知道，神绝不会突然地发出警告。不论神给你提出什么警告，就表示那是你绝对有可能会触犯、会去做的事。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